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今天的讲员是林慈信牧师，期待你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神，坚定地跟随神，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除了 Francis Schaeffer、James Montgomery Boyce、 R.C. Sproul 以外，还有另外一位呢，应该是跟 Cornelius Van Til 并提的，刚才我没有写在上面、是 Institute for Christian Studies 在 Toronto、他们呢是跟另外一位、荷兰 的哲学神学家是 Herman Duriverd、Cornelius Van Til 跟 Herman Duriverd 呢，他们都是从 Abraham Kuyper 这个传统下来的，就是耶稣基督是文化之主，耶稣基督的主权要深入到文化的每一个层面。 Van Til 跟 Duriverd 有一点不同的地方呢，就是 Duriverd 认为在宇宙里面所有的范畴，比方说物理、科学或者别的都有它内在的自己的自主 sphere sovereignty， 就是说物理有物理的原理生物有生物的原理文学有文学的原理，社会学有社会学的原理，它是内在的，是神所给的。 Van Til 说不是，不是，神的话要去影响、去批判、去检讨每一个学科里面它原有的原理所以 Van Til 是比较更彻底的去批判每一个学科、每一个层面层次的所有有人本的一些因素这个从 Van Til 的角度来说是一对 Duriverd 的一个的批判。当然我是从 Van Til 的学校出来的，那对 Duriverd 当然是有一个批判的态度。可是呢Duriverd 的学生啊，在 Institute for Christian Studies， 他们的贡献是什么呢？他们的贡献是在不同的学科里面已经建立了一些 Christian Foundations， 就是说你去找 Institute for Christian Studies Toronto 他们已经出版了很多的书，基督教的美学观 Aesthetics， 基督教的历史观、社会学观等等而他们的门徒就是 Duriverd 的门徒的门徒呢今天呢也在各地的基督教的大学跟神学继续这种的工作，重建每一个学科。其实 Francis Schaeffer 在这方面也有很大的影响，在美国当时他对很多的 hippies 传福音在他人在瑞士在一个小城外面的一个地方叫 Labrie L-A-B-R-I， 那他那个地方很多当时吸毒的失落的青年去跑去他那里他吸毒的就是那他的地毯的大吐病嘛，要 recover， 他就爱心招待他们，他说 honest answers to honest questions， 你问的问题是诚恳的，我就诚恳答你的问题。那后来慢慢 friendship 就建立了很多的青年人，分别的去了 Westminster 跟别的神学院，有的是在不是念神学的，在不同的学科里面，包括在华盛顿的政界都有 Francis Schaeffer 受他影响的一批的，目前大概是40到50多岁的一批的 baby boomers 的基督徒。好，我们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基要主义运动刚才所讲的是归正运动，是 reform tradition， 改革中传统里面的福音派。现在我们来讲改革中以外的福音派的一些的运动，我就稍微提几个名字。这些的属灵的领袖呢，他们的传记呢都不难找这些是中文英文最容易找的，反而改革中的那些的人物的传记或者著作是比较难找一点，因为归正运动在华人教会还是在起步的阶段。Charles Finney 1830年代的一个 revivalism 复兴主义的讲道家我特别说复兴主义，因为他是跟改革中的那个复兴是有点不一样的，很注重这种的 highly intense emotional 感情很重的一种的步道 的方法，他有他自己一套的而他是不太注重 不太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或者说不相信圣徒的坚忍的。他也影响到香港的 Children of God, 上帝的儿女这一种的很特别的一种的教派。那为什么有人在香港说这个教派是极端不是异端呢？原来他背后的神学呢是深受 Charles Finney 所影响的。另外有 Keswick Movement, Keswick Movement 跟其他的运动呢在19世纪都强调过得胜圣洁的生活。尼托生先生有一部分的影响是从 Keswick Movement 那里来的，可是尼托生先生的影响可能从弟兄会那边来的比较多。其中一位是 J.N. Darby, D-A-R-B-Y。 那所以 Finney 的布道， Keswick 的灵命的进修，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弟兄会呢是不要牧师不要宗派弟兄们可以自己主持讲坛跟圣餐。这是个对一个有形的教会一个抗衡的教会，是一个反宗派的宗派，反传统的传统。时代论呢以弟兄会的弟兄们呢传播的他们的比较努力。时代论跟改革中的圣乐神学之不同呢是这样子的。第一方面呢是改革中的立场是神历代来是启示了他的恩典之约，人得救是本乎恩，借着信耶稣基督死和复活的大功和功劳。时代论的说法呢，我是讲的是原本的时代论，不是今天的时代论，今天已经修改了很多了。原本的时代论呢，你可以在中国信徒布道会那个从永远到永远那个图表你看得很清楚，就神的救赎计划分七段，而每一段人不顺服神的时候，那一段的救法我们从改革中说失败的话呢，神呢又改变他的计划，有新的一个阶段的救法。最重要的两段就是第四跟第五段，就是律法时期跟恩典时期。我们现在恩典时期，我们不在律法，所以我们不再在律法时期，也还没有到第六个天国或者千禧年时期。因此呢，既然按照时代论的说法，登山宝训还有福音书里面很多讲福天国的教训都是适用在第六时期的话，我们目前住在第五活在第五时期的信徒就不必守登山宝训。所以呢，这个时代论呢是把新约时期跟旧约时期分得很清楚，新约时期跟将来的这个时代论里面所有的千禧年呢也分得很清楚。这是第一点救赎救发是有不同的，按时期不同的。第二，以色列有神给他特别的计划，就是在千禧年的时候以色列要得救。也就是说呢，改革中说呢，耶稣基督已经来了，所以耶稣是新的以色列，所有在耶稣里面都是真以色列人。时代论的说法呢是说神在旧约里面关乎以色列民跟犹大地the people and the land 这些预言呢还没有完全应验，所以将来呢以色列还有一个特别的计划呢他们要回到他们的土地。所以时代论的弟兄姊妹呢是特别注意以色列的复国跟复国之后，每个礼拜五呢你都有一些时代论的弟兄姊妹从耶路撒冷直播电台广播以色列最近的消息，每个礼拜五你就可以听到福音电台上面的广播 Israel Today。所以以色列在神的计划里面呢，在时代论呢是有特别的计划在归正或者是我们认为正统的神学里面呢，我们认为耶稣基督既然来了，所有在耶稣里面的就是真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在神面前所领受神的心意神的呼召，在耶稣里面就是在教会里面呢我们就应验了。因此以色列人呢就是地上的以色列民族呢，目前就是跟别的民族一样都是需要福音的教会以外的我们宣教的对象。那所以时代论跟归正或者改革神学不同呢，是新约跟旧约之间他们是分割的比较清楚，还有以色列与教会也分得很清楚，神对教会的计划神对以色列的教会是分得很清楚的。 意思就是说神会给以色列一个 second chance。时代论并不是唯一的前千禧年派，在末世论里面分四大派，前千禧年派、后千禧年派、没有千禧年派，第四是时代论色彩的前千禧年派。OK， 时代论色彩的前千禧年派跟前千禧年派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有被提，然后有七年，然后才有千禧年，还有以色列有特别的神的特别的供应、特别的安排，是前千禧年派所没有的。历史上简单的前千禧年派就是基督做王一千年，然后会再来啊。那时代论呢，就加上对以色列特别的一些的照顾跟安排呀。所以呢，主要是时代论的前千禧年主义者呢，在教会里面通常是他们举办那些预言的讲座。Okay? 而且呢常常会争论在这个千禧年一千年之前的七年呢，被提是在灾难前、灾难中还是灾难后。这个被提这个问题呢，是时代论人士内部的一个争论，并不是一个末世论整体的一个争论。末世论里面有四大派，前千禧年、后千禧年、无千禧年跟时代论的前千禧年。时代论的前千禧年里面又分被提是大灾难前、中间还是之后。我个人相信耶稣必定要再来，不是秘密的再来，是要号声要响起 public， 也是 the public return， 看得见的 visible， 听得见的 audible， 全世界都看得见听得见的来召他的儿女回去，死人复活，审判有新天新地，而新天新地一个永恒的安息。好，19世纪的基要主义除了 Charles Finney Keswick Movement 弟兄会时代论，还有穆迪先生的学生志愿团志愿运动1883年成立那这个已经提过了。Fanny Crosby 是19世纪的福音诗歌的一个很重要的作者。那福音诗歌跟传统的圣诗不同的地方是福音诗歌比较强调耶稣和信徒个人的关系。传统的圣诗 Isaac Watts 跟 Charles Wesley 是集体教会的敬拜三一神当然 Wesley 已经开始转到耶稣的爱圣灵浇灌在人心里面所产生的忽然之间的那种的经历。那华人传统所谓传统诗歌呢，是指 Fanny Crosby 这一类的诗歌。我再说，华人教会里面所谓传统的圣诗是指福音诗歌，而不是指在教会历史里面的 hymn 或者是圣诗。好，那宣教运动除了 Dwight Moody 在推广以外呢以身作则的是 Hudson Taylor 内地会1865年在英国成立，还有 A.B. Simpson 是宣道会的创办人。宣道会的神学院在20世纪叫做 Nyack Missionary College， 从一个 Missionary Training Institute 演变到一个 Bible College 的型的 Bible College 型的 type 的 Nyack Missionary College， 后来成为 Liberal Arts College。 同时这是1890年代跟1900年代呢，有 Toronto Bible College， 后来演变成为 Ontario Bible College， 最近1998年改了名字叫做 Tyndale College and Seminary， 还有 The Bible Institute of Los Angeles， 也就是今天的 Biola University。 你知道为什么叫做 Biola？ 就是 Bible Institute of Los Angeles， B-I-O-L-A。Biola 这个字就是 Bible Institute， 它以前的名字的简写那 Bible College 的特征呢是很多的圣经内容的科目，比较少人文学科的科目那在一个教会宗派神学院被自由派新派控制的情况之下，他们 福音派的人士选择了不立刻成立一些神学院，意思就是大学毕业生的去读的神学院，而成立的 Bible College。那所以 Bible College 呢，目前今天啊，对不起，漏了一个，就是 Moody Bible Institute， 就是 Dwight L. Moody 所创立的 Moody Bible Institute， 1880年代创立的。那这些的 Bible College 呢，绝大部分是时代论的，而他们呢，他们培养的毕业生呢，比方说 Moody 来说呢，是在美国福音派所差派出去海外的宣教士的历年来的十分之一。Moody 一个学校就栽培了十分之一的宣教士。那今天这一类的 Bible College 还有 Columbia Bible College 等等。Bible College 呢，他培养一些教会里面传道人，比方说基督教教育圣乐等等是非常好的。可是呢，我在整个美国的教会，福音派教会，有形的教会，整体来看，有点很不幸的是什么呢？就是 Bible College 兴起之后呢，很自然的，福音派的人士有这种传福音的迫切感呢，当然去 Bible College， 他不需要四年的大学毕业之后才进神学院，所以很自然然的发生一件事情，就是说呢，美国本土大学毕业再念三年做牧师的，就大部分留在美国做堂会的主任牧师，堂会的牧师。而差派到海外的宣教士，他们不是 Bible College 毕业的话，就是 Christian College， 就是教会办的大学，不是圣经学院是有文理科的不过他们修了几科的圣经科或者是宗教科。意思就是说这个材料呢，在一本书里面一篇文章特别的显著。Cyril Bates 写了一篇文章，叫做 The Theology of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China， 收在一本书里面，这本书是 John Fairbank edit 的，叫做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 Harvard 1974-76 这篇文章告诉我们呢，在20世纪去中国的宣教士，从美国出去的，他们一般的教育水平是 BA， 大学通常在一些小城市的基督教大学毕业，以美国的中部南部，也就是上次讲的乡土文化的美国培养。那他们一般读宗教科目呢，大概三科 3 to 4 courses in religion， 就出去中国做宣教士了。意思就是说，差派到中国、印度跟非洲的宣教士，他们的教育水平跟留在美国本国牧会的牧师是差很远很远的。难怪在中国的教会被这一批很有心、很有爱心、很熟灵的宣教士培养出来的教会的神学的水平是远低过美国的教育的。美国的教会的传道人也低过美国的圣经学院，因为已经过了一手了。我出生在香港，我从出生到14岁住在一个神学院里面，1950年代的香港的神学院，整个图书馆就是大概这么多，神学院的图书馆，那中学的很多的哈，就是神学书很少很少所以呢，学生们基本上是读圣经祷告直接出去传福音，所缺乏的是什么呢？英语、人文科学跟系统神学、神学的观念。这个是华人目前60岁上下或者以上的传道人在海港所接受的神学教育的那个模式，是从这个圣经学院那边来的。而圣经学院是抗衡神学院的一个运动，在历史上是因为神学院很多新派了，所以他们不是开一个新的神学院，乃是把这个程度放在 undergraduate level 开圣经学院。好，在这个整个运动里面，有一件很值得注意的事情，是在1900-10年这段时期呢，有一批基要派人士。那基要派这个是哪里来的呢？ 是因为呢有一批的正统信仰的教会传道人呢就出版了一套的小书小册子叫做 The Fundamentals， 强调圣经是神的话啊，神所漠视的，耶稣是从童贞女玛利亚生的，圣经里面的神迹是真的，耶稣是真的肉体复活的等等啊。那这些的 fundamentals 呢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用 Gresham Machen Westminster 神学的创办人梅钦他的说法，就是说基督教的真理或者基督教信仰呢是建造在历史的事实上的、historical facts。 我们读几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三节，我们当日又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很熟的还是经文呢。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并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现给基法看等等。然后呢我们来看第16节，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十六节，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人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的人也灭亡了。第二十节，但基督的确的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人之人出属的果子。意思就是说呢，耶稣基督的死复活是事实， These are facts， 不是好像 Karl Barth 这个跟了这个 Kierkegaard 存在主义告诉我们，哎呀，历史上的事情呢是一回事，不，我们信的呢是信仰，是在救赎历史的这个层面，也就是跟康德的此岸彼岸一样的区分，就是说呢，耶稣基督是在信仰里面、信心里面，我们对他跟他相遇，所以耶稣是不是真的童贞女生的呢？他在地上或者圣经其他的神迹是不是真的呢？他真的从死里复活呢？无所谓啦，这就是 myth， 是神话。myth 是很好的都给我们很多的很好的教训，但是他这个 myth 神话背后的历史事实有没有发生呢？哎呀，不要再问啦，这个是此岸的问题。那你把圣经放在此岸，放在科学逻辑的楼下来看呢，当然是人所写的咯，一大堆错误。那这个是康德之后存在主义影响的巴特的神学观可是 fundamentals 讲什么呢？我们的信仰是建造在事实上的，神进入到历史里面，他的确行了神迹说圣经里面所讲关乎历史科学所有的事情都是真的，都是真的。当然人很难理解一些怎么跟科学跟世俗的科学来符合这个是科学符合圣经，不应该圣经符合科学。那 fundamentalist 这个字呢到了1920年代就被自由派被美国整体的社会取笑是取笑的一个字。fundamental 的就是你们还是围绕这么古老的过时的东西里面。今天1980年代90年代呢更加这个字呢后面加个 S,fundamentalisms, 是以前没有的。以前呢 ,1920 年代到60年代一般就是有知识的自以为有知识的人就看不起 fundamentalist， 说你们是古板的狭窄的没有知识的偏见的歧视的。可是呢目前的美国世俗社会呢更进一步的敌视这一些 fundamentalist， 就是我们了他们说你们这些呢都是原始宗教里面特别有种族的歧视跟仇恨的。所以他们把福音派的基要主义就是正统的基督教跟 fundamentalist Islam 伊斯兰教里面的还有犹太教里面的那些的比较保守派都混为一谈放在一起。所以 fundamentalism 这个字在目前又有新的意义，是更加对基督教不利的。 OK， 我们讲圣经里面的神迹历史的事实，很不幸的就是说呢有一些基要派的牧师讲这些的时候呢，他可能他的训练里面不足够的神学或者人文科学，就是让另外一些传道人认为这些牧师呢 是 very dogmatic. Dogmatic 中文怎么说？啊？教条主义啊，非常的教条主义啊，光是会骂人啊啊！我是指这些不是 Reformed 里面的一些的啊，一些的基要派的牧师们。可是呢，这些牧师所指出来的问题，的确是事实。就是说华人教会的确有很多的神学教授目前不再谈圣经是不是无误，圣经里面的神迹是不是真的发生的，他们不谈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危机啊。那所以J.I. Packer 在1950年代被英国的圣公会知识分子笑他们你们还是 fundamental 的时候，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Fundamentalism and the Word of God，中文的翻译本就叫做基要主义与神的道。这本书的原来的书名呢是 Fundamentalism 有引号的 quotation mark， 所谓 Fundamentalism and the Word of God， 它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在给你们笑我们叫 Fundamentalist， 是我们是 Fundamentalist， 为什么呢？我们相信圣经的权威，然后呢他这本书里面也给信心和理性有非常严谨的交代。神召会最后在基要主义里面提一提，神召会就是灵恩运动第一波，是因为在罗省的 Azusa Street 啊，这地方有一次的 revival 啊，也是 revivalism 那种形式的 revival， 那神召会就是从那个 revival 产生的。他们强调一个人除了信耶稣以外还需要接受圣灵的洗，那圣灵的洗或者充满呢，就是以说方言为记号。那这个神召会历年来是强调这个，不过呢目前的神召会已经不是最激烈的一派灵恩派了。目前的灵恩派的领导人呢，有一些是神召会的牧师，好像 Oral Roberts 等等，可是呢很多是独立的灵恩的第二第三波的灵恩派的牧师。同时看几本书，同时看两本书的有没有？同时看三本四本五本有啊哈？对啊，这个案上你放五本书一起来看的呀，换来换去很好，你们读书精神可嘉可嘉啊，不会故障啊，换对灵修也是看完一卷圣经的时候可以从新约跳到旧约，就回到新约，新约回到旧约啊。还有这个民宿记有一段是可以不需要灵修时候看的跳过去嘛圣经没有说圣经每一段都是每一天看半章的啊，神没有这样的规定啊。马太福音第一章是从第十八节可以开始看的 Methodist 这种的神更的传统是 University 1870年代开始提倡的好，现今的挑战哈，刚才有一点我忘了提了，就是呢，哦，对不起，没有忘记，我应该是从第六点开始，对不对？自由派神学和主流教会，我们这几天都提过，从1880年代开始，主流教会已经被这些的新思想影响，这新思想是1860、70年代从欧洲传到美国了。到了1880年代的美国的神学院就开始受这些的影响，历史批判，也就是说圣经既然是一本书就跟别的书一样可以批判的，进化论，自由神学，自由神学就是不相信超自然的事情，神是我们的神，我们彼此相爱，耶稣是我们长兄，来生有奖赏，这个是19世纪初期的自由神学。然后呢社会福音，就神的国度就是要改革社会，一个合乎人道的社会就是天国在人间了。1888年 Union Seminary 在纽约的谢和神学院，本来呢这个谢和神学院是长老会人士一个 New School 啊，所谓 New School 就是新的怎么解释呢？ New School 就是同情福音机构跟复兴运动的长老会， Old School 就是不同情福音运动跟福音机构，要做宣教工作吗？直接透过总会去做啊。那 Charles Hodge 是属于 Old School 的， Union Seminary 属于 New School 的，所以我个人是一个 New School Presbyterian， 啊，不过很不幸的，历史上呢 ，New School Presbyterian 呢演变到一个地步呢，他们的神学院就是 Union Seminary 变成非常的自由派。不过呢，僵硬的老派也不是办法啊。1888年 ，Union Seminary 就革除了一个教授，因为他的思想神学 liberal， 就是说不相信超自然的。可是到了1924年呢，长老会的一部分的传道人在 Auburn, New York 开会，他们发表了一个宣言，叫做 Auburn Affirmation， 主要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基督教的主要的信仰维持就可以了，不需要强调神迹，耶稣是童生玛利亚生，复活等等，啊，就是不相信神迹，认为这些呢不需要坚持。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收听《基督教要理》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